们与死神亲吻，在枪林弹雨中浴血拼杀，他们与绝望共处，从残酷战斗中艰难崛起。漠北狼长篇小说《特种部队》，揭秘中国特种空降部队铁血神秘的成长历程。
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特种部队》，作者漠北狼，演播王明君。
梁伟军和张爱国像是一对解不开的冤家，两个人从部队大院一直打到了军营。不过连长杜怀成火眼金睛，认定这两人都是当兵的好材料，而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之间的邪劲儿转移到训练场上去。
空降兵部队有一个早餐会的传统，也就是每天早饭的时候，战士们在饭桌前坐好，各班分别会有一名战士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他认为值得说的事情。事情有大有小，有批评也有表扬，发言的当然大部分都是新兵了，老兵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现在轮也轮到新兵了。星期天早晨的早餐会让梁伟军非常的不爽，同班的一名新兵实在是无话可说了，竟然指责梁伟军的衣服上没有补丁，还指责他抹嘎了油，没有一点艰苦朴素的精神。梁伟军想了半天才明白，这小子所说的嘎了油是指装在蚌壳里的擦脸油。这新军装没破，为什么非得有补丁呢？抹点擦脸油又怎么了？梁伟军愤愤然。吃过早饭，他向班长苏明请了假，直奔小镇的裁缝店，请人在军装的屁股、双膝以及双肘上各补了大大的一块补丁。回到宿舍，梁伟军得意洋洋地在苏明面前晃来晃去。苏明赞赏地说：哟，这小梁就是聪明啊，这几块加强布搞得不赖嘛。梁伟军急赤白脸了：什么加强布啊，班长，这是补丁，补丁你看见了没有啊，这是我艰苦朴素的补丁。别扯了，这好好的衣裳你打上补丁就艰苦朴素了？我看啊，这就是加强布。梁伟军的诡计被识破，他只好掂着木头枪冲了出去。就在梁伟军在操场上和刺杀靶较劲的时候，张爱国徒步10公里来到了师部医院。他的伤在脸部的三角区，如果感染了比较麻烦，团卫生队的军医给他开了证明，让他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师部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张爱国的伤并无大碍，算上验血换药，前前后后也不过用了个把小时。走出医院，张爱国抹了一把汗，掏出5分钱买了一只硬邦邦的冰棍，站在冰棍摊前慢慢地吃着消暑。忽然身后传来了一个不客气的声音：这位同志，你还买不买啊？不买让开啊。张爱国皱起了眉头：买啊，我吃完了这根还买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闪开。后面的人不客气地推了他一把，张爱国正举着冰棍往嘴里送，一下子捅在了伤口上。哎呦，你干嘛呢你？张爱国猛地回过头来：王秀娟，怎么是你啊？张爱国的脸上捂着一块纱布，像是戴了半个口罩。王秀娟把保温桶抱在怀里端详了半天：呀，你是张爱国？啊，没错，就是我。张爱国正想把纱布扯下来，闻声停手：哎，还真没想到啊，在这儿能碰到你啊。
是啊。
王秀娟莫名其妙的脸红了，然后她扭捏的问道：哎，你脸上怎么搞的？
哎，刺杀训练受了点小轻伤，非要让我到师部医院来检查一下。
哎，你分在师部医院了？
啊，我在外科。
我刚从外科出来啊，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昨晚我值班，今天休息。本来是方方的班， 要是不换班就好了。
王秀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脸更红了，张爱国也尴尬的连连挠头，两个人相对无言，傻傻的站着。卖冰棍的大妈不高兴了，
哎，你们买不买啊？不买让让。哎，买，我还买好多呢。
王秀娟掏出了一块钱，连同保温桶一起递给了大妈。
我买二十根。哎，张爱国，你到我们宿舍玩一会儿吧。
哎，不了，我现在在刚六连，我有时间再去找你玩啊。嗯，
那好吧，再见。
王秀娟摆了摆手，提着保温桶慢慢地向医院走去。张爱国摘下帽子，使劲挠了挠头，最后下定了决心。
王秀娟，你等会儿。
王秀娟好像就在等着这声呼唤，她应声回头，
干嘛呀？
张爱国被王秀娟水汪汪的眼神看得心发慌，结结巴巴，
郑燕儿和你在一起吧？他在哪个科呀？
不知道。
王秀娟突然沉下脸来，转身走了几步，头也不回的，
他在妇产科。
啊，谢谢啊。
张爱国玩味地看着王秀娟的背影，苦笑着摇了摇头。张爱国一路打听妇产科怎么走，引来一串诧异的目光。张爱国眨了眨眼睛，
哎，我们连长家属生小孩，我受全连战友之托来看望我们的小子弟兵啊。妇产科在哪？您告诉我吧。
就这样一路打听着到了妇产科，张爱国傻愣愣地直接往里走了进去，一名小护士拦住了他。
哎，你干嘛呢？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啊，这不是妇产科吗？
知道你还闯，这是男人来的地方吗？出去。
小护士白了张爱国一眼，不客气地把他赶了出来。
哎，同志，我找人，我真的要找人啊。
你找谁呀？不会找你的表妹吧？
哎，不是，我找郑燕。
你们什么关系啊？
我们是纯洁的战友关系啊。你以为我们什么关系啊？
郑燕啊，就在我们科，但是我就是不告诉你他去哪儿了。
哎，别，哎，同志，哎，不，班长。
班长，我和郑燕呢是同学，是吧？并且我们还是同一天入伍的。我在训练中受了点伤来检查，听说他在这儿，所以呢我来看看他。
张爱国一通语无伦次的解释，把小护士逗笑。我告诉你啊，以后见了老兵要尊敬一点，知道吗？
知道，班长。谢谢班长。
张爱国陪着笑脸看着比他矮一头的小护士，心里说，真是乌鸦头上插鸡毛，冲哪门子大头鹰啊。
我告诉你吧，郑燕去炊事班了，穿过住院部到了第二排平房，你就看见了。
郑燕他不是在妇产科吗？怎么
他到炊事班了？帮厨你懂不懂啊？啊，新兵蛋子没帮过厨啊？
啊，对，帮厨。班长，您是哪年兵啊？
我前年入伍的。怎么了？
嗨，我还以为你当兵十几年了，刚才我还纳闷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是两个兜啊？
张爱国说完转身而去，气得小护士在后面连连跺脚。郑燕在洗衣房待足了整整一个月，才被调去妇产科的手术室。在郑燕正式穿上白大褂上班的第一天，主任郑重其事地对她说，
郑燕同志啊，经过一个月的锻炼，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正式的白衣战士了。你要努力地学习，掌握医疗技术，要顽强坚决地消灭病魔，同时希望你要克服骄骄二气。
扯这么远干什么呀？你就直接说我娇气不就完了？
郑燕在心里嘀咕着，她看着胖胖的主任一本正经的口沫横飞，忍不住想笑，连忙低下了头。一低头却看见主任赤着脚穿了一双丑陋的男士皮凉鞋， 他使劲地咬住嘴唇，憋得双眼含泪，才把涌到嘴边的笑声给憋回去。主任还以为郑燕被感动了，满意的点点头，放过了他。八一建军节，军民联欢，郑燕露了一手，一支新疆舞把全院的干部战士震的是目瞪口呆呀。政委指着能把脚踢到后脑勺的郑燕说：“哎，专业水准，专业水准，年底诗文艺汇演，哎，咱们医院把这个节目报上去啊，一定要报上去。”演出结束，有几个主任去后台笑眯眯地邀请郑燕：“燕子啊，到我们科去吧，啊，我们科能学技术啊。”郑燕看着故意板着脸不看自己的主任，甩着一头小辫子：“我才不去呢，我们妇产科多好呀，是不是啊主任？”主任依然板着脸：“你首先是一名白衣战士，其次才是一名文艺骨干。哎呀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您放心吧啊，在手术室我可不敢跳舞。”主任忍不住也笑了起来。从那儿以后，郑燕明显的感觉出主任对他有些偏爱，比如像集体出去看场电影之类的小活动啊，女兵们总是怂恿他去向主任请假，并且一般他请假都会成功。郑燕的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她恢复了活泼的天性，像是一只小燕子在病房中叽叽喳喳飞来飞去，病人和医生都非常喜欢这个活泼的小姑娘。但是郑燕也有自己烦心的事儿，除了摸不到踪影的梁伟军让他心烦意乱以外，还有帮厨让他也很心烦。郑燕在家的时候，虽不能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是没下过几次厨房。他最拿手的一道菜就叫炒鸡蛋。郑燕问过同宿舍的战友，而这些人把这道菜称为娃娃菜。王秀娟更可气，她说自己五岁就已经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了，而郑燕呢，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是先放鸡蛋呢，还是先放西红柿。郑燕每次去炊事班帮厨，一定有一个固定的科目，那就是烧火。每一次郑燕都会被呛得痛哭流涕，把自己搞得像一个非洲丫头。可是炊事班的班长还会批评，总是说：“我说燕子啊，燕子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怎么搞出来这个浓烟滚滚呢？啊，你可把我给愁死了。”张爱国按照炊事班长的指点，顺着滚滚的浓烟找到了咳声连连的郑燕。郑燕正泪眼婆娑，她模模糊糊地看到进来了一双大脚，头也不抬：“班长，班长，您别发愁啊，您先出去躲躲吧，马上就能见着火苗了。”张爱国把满灶堂塞满的劈柴清出了一部分，抢过烧火棍，挑起了灶堂中剩下的柴草，鼓起腮帮子用力吹了几口，火苗腾的一下跳了起来，灶间内的浓烟也很快散去了。“哎呀班长，你可真厉害啊。张爱国，你也被分到医院来了？”“
没有，我在刚六连。”
张爱国说着指了指脸上的纱布：“我训练中受了点伤，我是来这儿检查，碰上了王秀娟才知道你在这儿。”“
啊，
郑燕见灶堂中的劈柴已经燃烧起来，一时半会儿也不用再管，他就走出了灶间，坐在门前的条石上乘凉。张爱国跟了过去，他见郑燕没有请他坐的意思，有些手足无措。郑燕同班的两名女兵躲在操作间探头探脑，郑燕招了招手，他们大大方方地跑了出来：“
来看我们的燕子，带什么好吃的了？拿出来。”“
我是来看病的，我刚知道郑燕在这儿，我帮他劈好这劈柴，行不行啊？算是补偿，行吗？”
三名女兵齐齐的挤坐在条石上，看着张爱国劈柴。一名鼻翼上长满了雀斑的女兵小声地说：“
嘿，燕子，这个兵傻乎乎的。”“
得了吧，他可不傻，没当兵之前啊，他可是当地著名的混混，打架凶着呢。”“
真的？哎，燕子，我看他倒是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啊。” 得了吧，提着马刀砍人，有这样的小猫吗？也算是猫科动物吧。郑燕突然发现雀斑正含笑地看着自己。哎，你看着我干嘛？
我在想啊，凶猛的猫科动物为什么此刻会像小猫一样的温顺？
吓行了吧你？你再瞎说，我拧烂你的嘴啊！哎，别，等吃完了午饭，你再拧烂我的嘴啊！今天中午有炖肉。
张爱国一边劈着柴火，早就支着耳朵，把几个女孩子的悄悄话听了个一字不漏，心里竟然甜丝丝的，浑身也充满了力量，斧子抡得呼呼响。
雀斑女孩看着张爱国，又向郑燕挤了挤眼睛，
郑燕羞得跑进了灶间，再也不肯出来了。张爱国一口气干了一个多小时，把一堆烂木头变成了劈柴，整整齐齐地堆在了墙角。眼看就要开饭了，郑燕担心被更多的女兵取笑，就催促张爱国赶紧离开。小雀斑和小胖子陪着郑燕把张爱国送到了医院门口。小雀斑开玩笑，欢迎你常来劈柴啊。
哎，一定没问题。
张爱国兴奋地连声答应。
小胖子撇了一嘴，这家伙的脑袋有问题。
珍宝岛战役之后，沈阳军区根据部队大量非战斗减员的情况，提出要进行冬季野营拉练的建议，得到了总部的肯定。毛主席还批示，这个提法好，冬季要野营拉练，部队要学会游泳。于是全军部队在冬季走出营区战风斗雪，而到了夏季，则把江河湖海当成了主战场。梁伟军的游泳技术确实不错，刚六连10公里武装泅渡，他一鸣惊人，在全连排名第7，算是狠狠地露了一把脸。10公里武装泅渡那是累死人的活啊，体力再好，没有坚强的意志，那也是坚持不下来的。
所以老兵们私下里说，没看出来，这个高干的子弟原来也不是孬种。
夺得了好成绩，梁伟军当时累得要死要活，但是没顾得上高兴，事后也没怎么高兴。他总觉得游泳不算是真正的军事技术，他被心中的将军梦想鼓舞着，卯足了劲儿，狠练五大技术。大比武的日子一天天的逼近了，刚六连的气氛也渐渐的紧张起来。这不仅关系到了集体荣誉，还影响到连队主观的发展，战士们之间互相也较上了劲儿。那个年代，职业排名第一的就是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农村兵还是城镇兵，都想留在部队，而大比武正好给了他们一个自我展示的机会。所以战士们不用干部的督导，自发的加班加点的训练。连长杜怀成最常干的事儿，就是在午夜时分站在操场上乱吼，
都他娘的给我回去睡觉，都不要命了。
指导员的工作更简单，他每天要泡在炊事班，与司务长和炊事班班长研究怎样利用有限的伙食费最大限度地改善战士们的伙食。梁伟军也在拼命苦练啊，但是他年龄小，无论是在精力、体力和耐力上，与大部分的战士是无法相比的，每天累得爬上床就昏过去了。苏明告诉哨兵，每晚按时叫他起床，他起来之后再把梁伟军叫起来小便。即便是这样，梁伟军的床单和褥子还是数次出现在了晒衣场上，他的小秘密掩盖不住了，全连都知道晒衣场飘扬的物件不是苏明同志的，但是没有人耻笑梁伟军，能把自己累成这个熊样，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个高干子弟注定不会成为无用。市里摸底考核，梁伟军自作主张的报了刺杀、射击、投弹、5公里越野、土工作业5项考核科目。苏明得知以后跑到了连部，把梁伟军的科目改成了射击、障碍跑 和游泳。苏明去通知梁伟军的时候，他正在牵枪刺，他不解地问班长，
班长，为什么呀？
苏明看看四下无人，你小子自不量力啊，啊，刺杀你比得过我吗？投弹你比得过二团的小钢炮？他出手就是70米啊，还有三团的那个。苏明一张嘴就数出了一大串军事业务尖子，梁伟军听着就灰心了，
那班长，那我比什么呀？你都比我强，
所以呢，我给你改了。苏明得意洋洋地说，你体能不行啊，所以要主攻技巧，比如说射击、军体，我认为你的强项就是游泳。梁伟军不可抑制地笑了出来，
嘿，班长，什么呀，这五大技术不包括游泳啊。
笑个屁啊，闭上你的嘴，你给我严肃点啊，我跟你谈正事儿，不是闲扯淡。班长的大嗓门把梁伟军吓了一大跳，他赶紧立正站好。苏明面授机，这个比武啊也要量力而行，是不是？发挥自己的特长，以己之长博彼之短嘛。
班长，我……
梁伟军不服气，还想反驳，苏明摆了摆手，不容分辨地说，等你身强体壮了，有的是机会拼五大技术，现在啊，你必须得靠技巧，知道不？你爆发力不错，从现在开始啊，你要加班练习短道游泳。我跟你说啊，这可关系到连集体的荣誉，在集体荣誉面前，个人荣誉也得靠后，明白不？明白。上升到了集体荣誉，梁伟军不敢再说什么了，他闷闷不乐地瞅了一眼在旁边正在苦练投弹的张爱国。
黄河主堤突然塌陷，梁伟军不顾领导阻拦，誓死加入敢死队。当他抹着年轻的泪水写完两封遗书的时候，突然明白了身上的军装代表着什么。